弟兄姐妹平安。曹牧师给我的经文是21章，但是21章经文很多。本来是希望经课安排在1到11节，后来说其他这一章的经文也可以，后来又说。福音书里面跟这个平行的也可以，哎呀，我就觉得得自由了。所以第一堂我跟你们分享21章其中的一段，就是28到32节。下面一堂我要分享平行经文，马可福音11章，会选两个儿子的比喻。最主要是因为我听过很多的讲员讲马太福音21章，前面也讲，后面也讲，就很少讲这两个儿子啊。其实这两个儿子的比喻一听就懂，好像也没什么好讲的。那我今天就从这里开始啊，也是对自己信仰的一种反省。其实整个马太21章，耶稣最后一次骑着驴驹，应验了先知的预言，用一个以色列王的身份进耶路撒冷。其实整个21一直到23章结束。这段经文，你可以看到，耶稣最后这几天，他将他生命最重要的那一部分，用来回应那个最不容易、权势最大、对他最不友善那一些掌握以色列信仰、政治、社会、文化的那一些领袖。所以你看，从12节开始洁净圣殿，当他洁净完了以后，15节，祭司长和文士看见，就甚恼怒。注意啊，祭司长和文士。接着23节，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长老有两种，一个是在董事会里的，啊，一种就是不在董事会里的，基本上都是法利赛人。为什么这里提到民间的长老？因为这里在26节提到耶稣和施洗约翰的权柄到底是从人来还是从天上来。最后他们选择的回答是不知道，因为26节他们的回答如果是从人间来，可是他们害怕谁？百姓。这里讲到百姓，百姓的代表人是什么人？民间的长老怕百姓。那如果是从天上来，就是从上帝来，那他们就非信不可。所以你可以看到讨论耶稣基督做说他屏障的权柄是什么，从哪里来的时候，民间的长老和祭司长挑战他，觉得他 不合法。然后你可以看到二十八节两个儿子的比喻，三十三节一个凶恶缘户的比喻，这两个比喻其实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它的主题不一样。当这两个比喻说完了，四十五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你注意看，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看出耶稣说这比喻是指着他们，就要捉拿他，因为怕众人。又来了啊！什么样的权柄叫做人间的权柄？怕百姓，怕众人，像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我们现在最在意的是网络的声量，我们最在意的是选票，我们最在意的是民意。可以理解，但是可以理解不代表它是真理。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他要把他自己的身份，把他来到这个世界成就救恩的目的，然后他自己要用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方式，他基本上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在二十一章的时候有一点隐晦，但是马太福音把它写出来了。四十三节说了半天，其实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神的国要拿掉给另外一批人，那么神的国从他们拿掉，神的国是什么？二十四章第一节，耶稣出了圣殿，就讲了第一件神国拿掉的时候，圣殿要毁掉，上帝要把圣殿拿掉，把圣殿原来的功能，敬拜上帝，听上帝说话，与神亲近，向上帝祷告，所有圣殿所承载的功能、恩典、力量，转给另外一批人，不要这个圣殿。当你不要这个圣殿的时候，如果这是基督耶稣来到世界的关键，那么祭司长要干什么？失业了。我要告诉你，祭司长的失业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世袭的，他不是选的，他不是比较他的能力的。爸爸是祭司，我就是祭司，我是祭司，儿子孙子都是祭司。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关心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一言一行，要盯着他。为什么？有你就没有我，对吧？所以你们不要小看圣经，耶稣基督他在做在说的事情非常的平和，但是非常的激进。我们现在是倒过来的，用很激进的言语和举止，结果达到一个什么不痛不痒的结果，是不是？真正有力量的东西不一定要那么夸张，但是你要准备好上帝怎么样在我们身上做成这件事。好，刚刚那首诗歌何撒那，因为何撒那在二十一章出现不止一次，十五节 小孩子在殿里喊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何撒那，何撒那，何撒那的希伯来文大家都知道，用最简单的翻译就是拯救，英文只有一个字，一个感叹词 Oh save。 那很自然，谁能够救，这个主词没有表达出来，在旧约使用这个字，我想只有一个人适合做这个主词，就是耶和华神。所以有人翻成就是 God save。 可是这个翻译呢，它有两层的意思，一个就是一种呼求祷告，主啊救我，上帝啊救我。可是这个跟上下文二十一章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前行后随的人跟着他喊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高高在上的何撒那，他比较像是一种赞美，他不像是一种呼求。那么赞美这个字呢，就变成哦，那个救人的啊，那个拯救人的，那个施行救恩的，他就转换一个语气变成拯救的一种表达赞美的一种词句。但是我听过一个旧约的学者，他说还有一个表达的方式，就是平铺直叙啊， God saved， 神是一个拯救人的神。所以一个字好用啊，像中文一样，它既可以是叙述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它也可以成为我向上帝呼求求他救我的一个最简单的词句，它也可以在上帝救我，或者我看到上帝即将要救我们，我就献上这个何撒那，高高在上何撒那，一切都归给那个大卫的子孙，就是一种赞美，一种等候神拯救的应许成就。好，所以整个的场景，上帝要拯救，借着耶稣基督，这个何撒那拯救的目的要成全。二十四章既有的圣殿要拿掉，既有的圣殿要拿掉，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民间的长老会群起围剿这一位何撒那。哎，可是上帝不会改变他拯救的计划，最后会怎么样成就呢？就是什么时候这个儿子被差来，被这一些所谓的权威人士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第三十三节到四十六节这个比喻，儿子来收租，他们就把他杀了。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杀他，就确定了一件事情，神的国，神的殿，你们干的世世代代在做的这个事情，你们以为是服侍上帝的事情，一次全部拿掉。所以耶稣基督的死哦，他是成就救恩，你们只想到救我，你没有想到那些要修理你的人他怎么办，神要把他们的国拿掉给我们。很激进吧，用我们现在政治的术语叫夺权，叫叛变。当然这是政治啊，长老不喜欢讲政治，你们也不要想太多。我的意思就是要告诉你，其实救恩在基督的身上是这样成就的。好了，要做成这些事情，要有能力，要有智慧， 要照着上帝的心意做成，最关键的，你要有权柄。23节到27节讨论的就是权柄。你注意看，权柄在这段经文里面，它跟着一个字连在一起用。第23节，祭司长文民间的长老问耶稣，你仗着什么权柄，下面是什么做这些事。注意啊，做权柄用来干什么？做事。做什么事就很关键了。没有权柄很多事做不成，但是有权柄很多事会做成不是他原来应该做成的样子。第24节，耶稣回答，我也要问你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耶稣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他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权柄，要做成什么事。第26节，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换句话说，施洗约翰做的，他们不敢否定。就间接承认了施洗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从上面来。但最后一句话，27节，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所以你可以看到权柄跟做，我今天的题目啊，我把它改成服事，因为出于信心的做，很奇怪的中文。换句话说，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服侍人，你需要有上帝的心意，你需要有上帝赐的权柄，你需要知道你要做什么。好了，进入到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28到32节。一开始他又说，或者说接着说，可见的他跟前面讨论权柄做什么，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他是连在一起的。他说一个比喻，一个人有两个儿子，来对他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什么？做工。这里面有两个动词，第一个动词叫去，是命令，第二个动词叫做，是命令。第29节，他的大儿子回答说，我不去。后来自己懊悔去了，又对小儿子说，也是这样说。小儿子回答说，父啊，我去。但是他没去。你有没有发现这里啊，这个去这个字反复的出现。31节，你们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遵行父命？遵行又是做。换句话说，这里面讨论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做我们说跟做之间的关系，对吗？说了不做，这个人叫言而无信。言而无信只是道德上的问题，你只要不伤害别人，在我们现今的社会没什么大事。但是大儿子叫做什么？他说他不要，但是后来他又要了，这个算不算言而无信？他说他不要，后来他就要了，算不算？算不算？ 小儿子说我去但是没去，大儿子说我不去但是去了。你告诉我，小儿子言而无信，大儿子有没有言而无信？我们这样讲好了，就是言行什么不一致。认真的讲伦理讲道德，在理论上他们两个都是儿子，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关键不在言行之间的差距，关键在你到底最后做了没做父上帝的心意。这样听懂了？好，这又怎么样？这是第一个讨论的问题。第二个讨论的问题，这里面出现一个字叫做懊悔，原文就是悔改。二十九节，他回答说，大儿子说，我不要去葡萄园里面做工。后来以后他自己懊悔，自己悔改就去了。你注意啊，这里面出现一个福音书很少出现的字，叫懊悔，叫悔改。这个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有。这里面有几个关键啊，你们读经啊细一点。以后，原文叫后来，其实它更准确的意思是最后 at last， 最后。所以信耶稣要拼到哪里？拼到终点，这样明白吗？他说后来他自己懊悔，听懂了吗？自己懊悔。悔改啊，出于上帝的悔改是自己要解决的，别人帮不了你。别人提醒你有没有用？有的时候有用，有的时候没用。原谅我这样讲，为你祷告有没有用？有的时候有用，有的时候好像又没用。这个人欠骂，你骂有没有用？有的时候有用，有的时候没用。据我看，真正的悔改从哪里来？自己。所以我要提醒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条命啊，不要晃着晃着就晃过去。有一些关键的事情非自己不可。我们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结果呢，有的家的龙不龙凤不凤的，有的家很难说的。接下来你看这个懊悔的后面是什么？去了，对吗？遵行了，遵行了他父亲要他去葡萄园做工的心意的。 The will of the father， 上帝这位父对大儿子有一个心意，对小儿子也有同样的心意，心意是一样的，命令是一样的。可是为什么是最后？有人说上帝很有耐心，我承认人很没有耐心，我立刻就可以承认，对吗？我们等不及要看结果，看不到结果我们再加把劲，再给他修理一下，有没有？有没有用？谁知道？但是不做呢，肯定好像又没用，对吗？最近就读到一篇诗，127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他说啊，我们起得早，睡得晚，努力的工作，以求温饱。这个诗人很不给面子，叫所罗门的上行诗也是枉然。枉然，枉然是什么意思？枉然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就出不来。下面有一节， 哎呀，很有意思，唯有耶和华所爱的必安然睡觉，有没有？难道他要我们睡觉吗？哎呀，我就看过一个最有趣的解释啊，这个解释啊是在1985年版美国犹太出版学会他们翻译旧约圣经的英文版，非常有意思。他们是直接从希伯来文翻译成意译为英文圣经。他说只有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上帝才能把他要给他所爱的人给他啊，就我们不插手他能够做得好一点。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啊，鸡婆，你回到这个经文，懊悔悔改去了。32节，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又来了，又是这个字，后来以后是同一个字，就是最后还是不什么悔改，下面一个是什么？信他。所以懊悔，懊悔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它会出现两个后面接续的动作，一个叫相信，一个叫什么？服侍。这个很有趣啊，因为我们说我们相信了，我们不只是口里承认，对不对？我们还要什么？还要去实现，我们还要把它信的东西把它做出来。最后决胜负的是看我们怎么做，而不是看我们怎么说。这话很少人能听得懂啊，但重点在悔改会有两个结果，信和做工。然后呢，这里面还提到一个主题，就是这两个儿子谁是遵行，不是谁承认，不是谁答应。注意啊，两个儿子，老大没有答应，老二答应了，可是耶稣问的问题是谁遵行了爸爸的旨意，谁做了。所有的答案是大儿子。那这个他们是谁？他们应该就是指的23节，即在圣殿里面遇到听耶稣教导的祭司长、民间的长老。他们的答案很准确。好了，我们就回到这个关键的主题，懊悔相信做工，懊悔相信做工。我们先讲懊悔跟相信。悔改跟相信有什么不同？悔改最原来最直接的翻译就是 turn over， 转个身，原来朝东，现在朝西。换句话说，离开原来的，放下原来的，不再留恋原来的，厌恶原来的，鄙弃原来的，这个叫悔改。悔改不等于相信哦。相信是什么？你从东边转到西边以后，你要开始往西边一直走，这个叫相信。如果你转了个身站在原地，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我原来朝东悔改，我就朝西，然后呢，没有然后了，我信了。听懂了？你是信了，你是儿子，但是没有遵行父心意的儿子。这样子啊，可以吗？严格的讲，这不是悔改。因为悔改在这里既有信还有什么？做工。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把悔改、转身、相信往前投入服事。 所以弟兄姐妹，你不服侍，其实你的悔改，你的相信，你没有很确切的把握。那你说我能做什么呢？在教会你能做什么呢？我很注意你们的插花，很少讲员会注意这个，这一定有人插，对不对？你不要小看这个啊，这个要每个礼拜来啊，而且要自己买花材，自己设计，自己把它一样一样的插好，然后放在这里，然后你来这里聚会完了，你还不知道这里有花，你干不干？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服事被什么看见，注意，被称赞。这个比讲道难哦，至少我觉得。我们教会啊，有一位姐妹，她数十年就负责我们大堂讲台前面的花，她自己开一个小花店，她每个礼拜六下午一个人带着预备好的花材跪在讲台面前把这个花插完，每个礼拜。你告诉我现在有外卖嘛，对吧？我们曹牧师，我们找一个便宜的花店，我们每个月 每个礼拜按时送到，可不可以？可以啊。钱一定贵很多吗？不知道。这个叫悔改、相信、服事。后来那位姐妹在今年还是去年领到了那个敬老卡，她说请教会另外找一位来接着做。你觉得教会请讲员难还是请插花难？哪一个要这种水平哦？讲员满街跑，原谅我这样讲，这种而且是自己教会的，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的，你找，你慢慢找。可是这不就是原来应该有的样子吗？上帝给我们权柄，上帝给我们能力，上帝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上帝给我们服事的道路。我希望每一位在座的啊，你如果把教会、把服事主当成上帝父上帝的心意，你啊一定要做一样。有人说长老哟，我每天为教会祷告，祷告是服事，但天天祷告、按时祷告、不停祷告是服事。可是弟兄姐妹，这里讲的是到葡萄园做工，所以我鼓励你啊，祷告其实叫做基本配备。其实祷告常常你可以听到我们祷告会的祷告十之八九都为什么祷告？做工，对吗？这个工那个工，那个人做这个工，那一个人做那一个工，就是这个。谢谢主，我们有人做工，求上帝让我们看见这个大儿子小儿子。其实大儿子小儿子他们只这里面排列组合有四种，有一种是最好的情况，应该是他答应了然后他就嘛去做了啊，这个叫上上。还有一种下下，叫什么？他既不答应也什么也不悔改。圣经没有写啊，圣经只写了这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你对照上下文 那个说要去结果没有去，说要遵行，说要悔改，说要相信的结果都没有的，应该是指的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那一些原来就说不要，我不要靠近上帝，上帝也不会靠近我，因为像罪吏、像娼妓、像税吏、娼妓，他们就是原来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和撒那拯救的盼望，他们不会来到上帝那里。好，最后我做一个见证啊，结束。我去过一个海外的教会，我第一次去是在20年前，那个教会很有意思，是一个华人的教会，那个教会大概有700-800人，也不是一个小教会。很有趣，他们每10年请我去一次，真要活得久哎！啊，他们每10年有一次全教会的退休会，会选一个场地啊，然后我就是讲员。他们的退休会时间长，退休会通常是4天到5天，所以我就要连续讲4天到5天。但那个教会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去那个教会的时候，它有2件事情让我很难忘。第一件事情，他们没有自己的教堂，他们是租借一个学校，学校有礼堂，学校有教室，学校的教室特别多。所以那天早上我跟着那位负责的长老一起早一点到了学校，他们先有成人主日学，然后是主日崇拜。他们成人主日学，我去他就带我看一下每一个班，他说长老，我们每一个主日参加成人主日学的比例是70%，你们有没有概念70是什么意思？我一听啊，我就震撼。长老是内行，我知道70代表什么意思，我想曹牧师也知道，但我不要看他，免得他难受啊。70，而且是西家代卷。有人坐地铁，有人开车，有人坐公车。我们想象得到很多很多的难处。我说那你们那么多老师从哪里来？他说90%都是我们自己的长子，自己的弟兄姐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他们教会50%的弟兄姐妹都参与教会的至少一项服事。我听了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也放在心里。我就问我自己，我真的相信吗？我真的悔改吗？我的教会真的相信吗？所以不要不要常常用一些虚幻的话安慰自己，要自己懊悔，去葡萄园做工。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上帝，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就枉然劳力。愿上帝得着我们，得着教会，得着更多遵行你旨意的儿子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